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风雨中我们携手前行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。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沐浴在佛恩中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我就把自己近年来和同修们互相鼓励、相互帮助、共同精进、修聚人心、走出磨难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在风雨中成熟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又是一个协调小组，由四五个同修组成。我们几个同修都非常珍惜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，彼此相互信赖。只要同修提出好的建议，我们马上会达成共识，并且立即行动，很少有争议，使一些事情都能很好的完成，有力地巩固了我们这个整体环境，同修们都能融入到整体中来，整体意识都很强，都能够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。当我们小组 A 同修突然遭受家里亲人的病业磨难时，同修们都全力相助，用各种方式加强同修的正念，使他很快从巨难中走出来。有时正赶上他身心正处在极度痛苦中，只要一听说需要他配合时，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己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同修中来。特别令我难忘的是，有一次正义律师要来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也与当时邪恶疯狂地绑架了多位同修，致使有的同修不愿走出来参与营救的事情，而另一同修又被其他事情给缠住，所以去接律师只剩我一人。当时我想，不管怎样，自己打车去也得把律师接来，陪同他见同修。我知道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是多么需要同修们的帮助啊。当 A 同修知道此事后，立即决定先把生病的家人送去外地医院治疗，然后再陪同我去接律师会见同修。我们凌晨五点出发了，在开车的途中， A 同修由于照顾家，一夜也没休息好，他不停地喝咖啡提神，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。看到此景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，多好的同修啊，自己身处磨难中，却心为同修着想，为整体着想。那天出奇的顺利， A 同修的家人也在律师的鼓励下正念上来了，以后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身体也康复得很快。我们小组的同修大姐很注重心性的修炼，学法做事都很严谨，学法时姿态端正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们也都改变了学法的态度，坚持双盘腿学法。大姐同修也非常热心，如果知道身边的同修遇到困难，她都会鼎力相助，加持同修的正念闯关。同修们也都很重视自己的修为，及时暴露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和思想，并正念铲除这些不好的败物，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并形成向内找的机制。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在参与我们当地的这次法会征稿过程中，由衷地感叹，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太好了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正了，从你们的谈话交流中，我感觉你们都会向内找，及时归正自己，我很高兴融入到你们的这个整体中，我都舍不得走了。二，人心招磨难，正念除阴霾。由于自己长期存在和家人同修之间的各种心未修去，招致了一场磨难，但在慈悲的师父看护下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 终于解体了邪恶妄图迫害我的图谋。表面上是去年我去一个被邪恶监控的同修家，想把他接出来，调整好状态，学好法再回去。结果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和同修一起被他们绑架到某地派出所。我心生慈悲，一路上含着泪给参与绑架人员讲着真相，希望他们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参与迫害我而被人利用，从而失去未来。那个国保人员利用他的伪善骗取我的口供。一开始自己警惕性很强，师父也点悟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。当国保人员询问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时，我借此机会讲大法的美好，祛病健身的奇效。他也表现得很认可大法好，还询问我的个人信息住址，我都一一回答。最后他让我签字按手印，并让我看他写的是否属实。我拿过看了一遍，见也没有对大法和同修不利的话，并且他还把我说的法轮大法好写在上面。最后在国保人员的催促下，我签字按了手印，中午就被家人接回了家。回家后同修跟我交流此事，签字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，不符合法。我才如梦方醒，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上了邪恶的当。师父也多次在梦境中点悟，有一次还清晰地看到我从电梯的高层跌到了底层。我痛悔不已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犯错误。我消沉了一段时间，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以此为借口对我实施迫害。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了许多可疑的人员，甚至居委会还雇佣本小区人员对我进行长期的跟踪监视。有时同修到我家来都被不同的人跟踪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，心情非常沉重。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派出所配合邪恶呢？关键是当时心里有怕心，想回家的心，承认邪恶迫害同修的心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立马正念解体他们，跟旧势力说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历史上的一切安排我绝不要，也绝不承认，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然后就被师父的红颜二，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随着背法，正念增强，法理也逐渐清晰了起来。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，不能消沉了。他就想摧毁我修炼的意志，失去修炼的信心。跌倒了，我得赶紧爬起来，继续往前走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大法弟子不是越挫越勇吗？况且还有那几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需要营救呢，我必须振作起来。这时同修们也都在帮我发正念，并在信箱中鼓励我，让我调整好状态，赶紧回到整体中来。营救同修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配合，使命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。我决定破除邪恶的安排，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于是我甩开跟踪的人，汇入到营救同修的行列中。我想被邪恶安排监视我的人也都是不明真相的众生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。于是我直接回过身，走到跟踪我的人面前，质问他跟着我干什么。他表现得很害怕，支支吾吾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说出他家的地址。他承认是居委会让他干的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告诉他不要干坏事。虽然他有所收敛，但还是时不时地偷偷跟着我。 我再次找到他，详细地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并用身边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实例警醒他。自始至终，我一直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，最后还给他做了三退，真心希望他能得救。他也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刚开始那段时间，邪恶的监控跟踪很嚣张，给人一种随时被绑架的感觉。有时我一下楼，就从楼的一侧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，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直视着他，他从我旁边缓慢走过。最后核实他是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一名辅警。还有一次，我刚下楼就看见从停在我家楼下的一辆车里下来一个戴帽子的女人，用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。我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，不一会儿她就转过脸去。这时从车上又下来一个秃头的男子，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。我迎着他的眼神，用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名男子也赶紧转过身去，我骑上电动车就走了。这两人好像是610的人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又先后遇到过几回。我知道这是最无声的正邪大战，在这关键时刻，我必须正念对待，不能退缩，主动出击，解体邪恶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发正念归正自己，我觉得空间场清亮了起来，那种压抑的感觉也消失了。去年六月的一天 ，W 同修跑过来，激动地和我说：“姐，我今早做了个梦，梦中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黑色怪物死在了你家门外，而且那个东西腿非常粗大，倒在地上。”当我进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你时，你嘴里好像在嘟囔什么，满脸的不高兴。我听后知道，慈悲的师父让同修告诉我，邪恶已经解体了。这场历经近一年的正邪较量落下帷幕，我心中对师尊唯有感恩。可是我那颗顽固的怨恨心、不平的心、嫉妒心还没有彻底去掉，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有对婆婆的怨恨心，对赡养老人问题不平的心，对儿媳看不上的心，对女儿不能考上好大学而悲观失望的求民心，众多的人心是导致这场磨难的原因。那段时间我在这方面修得很苦很累，也没提高多少。我现在悟到，我是把常人的美好生活当成了好，还有一颗追求常人安逸生活的心。我今天把它曝光出来，清除它，扭转在人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精进实修，别让师父再为我操心了。非常感谢在我深陷磨难时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信赖，在我跌倒时，在我沮丧消极时，是你们伸出援手拽起我，用正念加持我继续前行。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，走好走正我们所剩不多的正法之路，圆满随师还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。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，心里非常的高兴和震撼，感觉自己真幸福。那年我27岁。得法初期，我每次和丈夫发生矛盾，表面都能做到不和他计较，尽管心里很委屈，但还是忍了下来，按大法要求的去做。我婆家的关系比较复杂，我家和婆婆、大伯哥一家，离婚的大姑姐及她的孩子，还有未婚的小姑子，都住在一个院里，很容易产生矛盾。大伯嫂和婆婆、大姑姐的关系就不是很和谐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，孝敬公婆，尊敬兄弟姐妹，在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与钱财问题时忍了下来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，但忍得很累，含泪而忍。那时孩子小，我还得上班，学法时间有限，学法也不深，也只是做到最表面的浅层的忍。虽然委屈不满，但是在和这个大家庭成员的多年的交往中，从未和公婆一家人红过脸，说过一句重话。感谢师父告诉我，首先怎样做一个好人。得法之前，我看到单位里有人利用管理中的漏洞为自己谋取点小利，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心里不平，也效仿起来。一开始有些害怕，怕被发现，但看到别人都在做，也没被发现，我也就心安理得，闷声发小财。修炼后，我对此深感不安，很惭愧，我造了多少业啊！后来我把钱送资料点作为弥补。单位领导对我这个学大法的职工非常认可，调我做药品采购，这个职位非常抢手，多少人想干干不上。我认真按照规定执行，认真踏实的工作。有一天在办公室，一个药商敲门进来了，说了两句话，就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按在我手里，说发票在里边，然后瞅了我一眼，马上就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个月还没结账，哪来的发票啊？我打开信封一看，好多的钱，起码有3000块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想让我多采购他的药品。我马上走出办公室想还给他，可他已经走了。我返回办公室，心想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要这不义之财？那我得给他多少德呀？我是修炼人啊，得按师父的要求做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得知他没走多远，就出去把钱硬是还给他，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浑身轻松愉快。还有一次，一个药商直接寄给我好几袋大米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要退还大米。他说是他领导要他给的，已经退不回去了，说什么也不给我地址。我说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要我们不占别人便宜。后来我一再要补给他大米钱，他说什么也不要。我无奈说，那我替你捐了。他很佩服大法弟子的为人，并三退了。我在工作中的言谈举止，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，都认可我。单位换领导了，新任院长把我调到更重要的职位，单位食堂主任。谁都知道食堂主任是个肥差，比药品采购还有油水，不少人给院长送礼托关系，想要这个职位。院长明白真相，他谁也信不过，唯独信任我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领导班子全体通过了我任食堂主任，任命书也拟好了， 就等开会宣布了。这时托关系的一个同事知道了，嫉妒的不行，竟然和她丈夫合伙把我告到上级单位，说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不适合当中层领导。上级局长打电话给单位院长，说要妥善处理。院长左右为难，不想抗命，也不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，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让我以管理员的身份管理食堂，奖金待遇与中层领导一样，但不给我主任职位。中层领导开会，我也不能参加。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平，恨那个告发我的同事，也怨领导做得不公平，怨恨心、委屈心等等人心都上来了，不想接这个工作，想让我干好工作，还不给我相应的待遇，凭什么我就必须接受？越想越来气，不干，谁愿意干谁干，心里愤愤不平。学法时，脑袋也静不下来，一提此事，心里就不舒服，难以接受。就这样纠结了两天，后来在学法时，师父的话冲开了我满是阴霾的心。我是师父弟子，就听师父的，作为修炼人，是应该放下常人的名与利的。我去找院长谈了话，接受了领导安排的工作。在食堂工作了两三个月后，我就知道了这里捞钱很容易，食堂所需调料、食材需求量非常的大，职工患者吃饭人数高峰达一两百人，而订购谁的菜、买哪家的肉，一切都是食堂主任说了算，其中有不少捞钱的漏洞，每个月弄个三四千块钱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怪不得别人都争抢着这个位置。我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给家人买饭菜都一律刷卡结账。有时同事向我要一些吃的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过后也是刷卡结账。食堂员工看在眼里，佩服不已。我的言行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好评，也有和我要好的同事说我傻，说你不贪，别人也会认为你贪了，你还不如去占便宜，你太傻了，学傻了。我笑笑告诉他们，我不傻，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不后悔。转眼，我在食堂已经工作两年了，我就快退休了。领导找我谈话，要返聘我。如果我是常人，一定会答应下来。退休赚一份钱，返聘又赚一份，多好啊！可我没有答应。我知道我的使命，我最该做什么。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，可直到我到了退休的日子，也没有合适的人替代我。没办法，我又多上了一个月的班，并推荐了一个同事，最终才退下来。退休后，我时间宽松了很多，开始大量学法，并且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。同修丈夫病业假象，但我们每天坚持学法，做真相资料，去发，去讲，期间也多次或被人骂，或疑似被举报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。今年一次，我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遭人恶告被绑架，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天。 A 同修当晚就被放了。我与母亲同修同住，她81岁了，平时都是我洗衣做饭照顾她。 A 同修出来后，并没有到我家给我母亲做饭，也没陪他在那儿住，后来他因害怕等原因要回自己家乡。我姐说他明天就回来，希望他等一天，但 A 没等就走了。我回家得知后，怨恨心就上来了，就是常人一方落难了还不会袖手旁观呢，何况我母亲都81了，手直哆嗦，拿东西都拿不稳， 你怎么就不来帮忙？什么修炼人啊，常人都不如。我愤愤不平，和同修诉苦，同修们都劝我别计较，提高心性。那段时间，我大量学法，使我认识到自己心性有多差。这么好的提高机会，我怎么认识不到呢？师父曾说过，无条件向内找，我找了，却找到别人身上了，别人怎么怎么不对，哎，真是汗颜，对不起师父。通过真正向内找，我找到了依赖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等好多意识不到的心，还以为自己都修去了呢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识到修的还是不扎实，还得继续去执着和各种不好的心。曾以为自己利益心去得很好，一次和女儿聊天，她说我口是心非，嘴上说不在意她男朋友的家庭条件，却又打听男方的父母都干什么的，其实就是想知道人家的经济条件。我当时很震惊，那晚失眠了，想了好多，拿自己以往的言行对照大法，真的是有利益心啊，虚伪啊，同时虚荣心也存在。我又找出了以为自己已修去的心，其实都没有彻底修去。找来找去，自己吓了一跳，怎么还这么多心没去呢？突然很懊丧，也很鄙视自己。正法都到尾声了，还那么多心，还没有修好。静下心来，回想这28年的修炼过程，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，逐渐变成了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从做好人做起，然后经过了个人修炼，最后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。修炼中也多次摔倒，踟蹰不前。在慈悲伟大师父为弟子的承受和救度中，一步一步走了过来。审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深深地感到我仍旧是个小学生，修为和对法的理解太肤浅了，自己悟到的法理只是无边大法中的一粒尘埃。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为大法都做了什么？只是不容易罢了，我真的很惭愧。后来在法中我悟到，我所有这些自责、懊恼、负面的因素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它就是让我后悔、无奈、精进不起来，从而达到它的目的。当我认识到这些时，我不再被其左右，我一定要精进起来，做好三件事。就算我是个小学生，但正法还没结束，我就有机会。我哪怕是最后一个冲到终点，我也要冲，一直往前冲，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救度，叩谢师父，再次叩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